好的，不过首先我们要带您来看到的是，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在接受《纽约时报》访问的时候表示，他认为中共领导阶层目前面临来自内部极大的挑战，现在也许不是习近平考虑大规模犯台的时机。与此同时，三位曾经在美国国务院任职的中国问题专家，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计划主任葛莱仪、康奈尔大学的政治学教授白杰西，以及美国国务院的中国协调办公室顾问、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柯庆生，最近也以如何真正的吓阻共军犯台为题，在外交事务期刊联名发表了一篇文章，呼吁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如果赢得选举，应该要考虑冻结台独党纲。那么习近平是否正如蔡英文所言，不会考虑在近期内对台动武？曾经在美国政府任职的这三名中国通为何选在此时对赖清德喊话冻结台独党纲，对于降低台海紧张、重建两岸的互信，真的能够起到实质的作用吗？时事大谈节目今天邀请两位来宾和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些问题。一位是美国资深媒体人魏碧洲先生，魏碧洲先生欢迎您。
好，主持人好。
一位是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的李友谭教授，李教授欢迎您。
哎，主持人好，魏先生好，各位大家好。
好的，欢迎二位。
李先生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魏碧洲先生，您怎么看刚才我们提到蔡英文总统告诉《纽约时报》，习近平现在可能是因为内部的挑战而不会对台湾武力动手啊？那么台湾总统蔡英文是在接受《纽约时报》的访问的时候这样说的，您怎么看蔡英文总统这个最新的说法呢？
对，那《纽约时报》这个叫这个，他这个每年这个很重要的，他们自己报纸所推出来的一个访谈性的节目啊，这个叫做这个 Deal Bookers。那么今年请了很多的嘉宾，那么蔡英文总统是其中之一位，包括美国的这边的副总统贺锦丽啦，还有 Musk 啦，还有这个乌克兰的总统等等这些，所以蔡英文总统是其中之一位。那么他在接受这个 Sorting， 就是这个主持人啊，负责访问人所提出这个问题，所以基本上蔡英文总统是就这个问题所提出的一个回答，所以基本上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context。那基本上他但就是问你说，你如果说现在你担不担心啊，担不担心这个中共会攻击台湾、进犯台湾等等？那么蔡英文总统的答复，整个答复并不是那么长啊，是蛮简短的。那蔡英文总统讲的最主要就是说，因为他自己觉得，那也许他的情报各方面告诉他说，现在目前这个习近平自己本身面临到国内啊自己经济还有政治上的挑战，那么极不可能在这个对外啊发动任何其他的这种战争性的这种侵略行为。所以这个是作为一个总统的高度啊，他得到了一些讯息所得到的一个这样子的反应。所以这是一个基本对于现在啊台海情势。那么这个当然有很重要的意义在于，就是说以他总统的高度，他所掌握的讯息，所得出来的结论，跟目前大致上其他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对于中共会不会在近期之内有任何武力犯台的这种可能性，那么基本上的意志看法是一样的。这个一样就是指现在中共自己本身内部啊，内部问题非常严重。这个你这个当然我们现在没办法百分之百看出来严重到什么程度，譬如说是不是有可能会有政变出现，里头是不是有不同政治势力对习近平造成很大很大的挑战，比如红二代对他的挑战等等，所以他必须应付这些事情。那这些事情你没有办法从外界看得很清楚啊，里面也不会来讲。所以在这种还有那更不要讲经济上的这种重大的这种可怕的这些后果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所能够做的是极为有限。我们从现在所能看出来的这个习近平在政治跟经济上的做法是极为有限，基本上是寸步难行。
好，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得出的是一个这样，那这个东西跟这个习近平自己本身在这个办席会上也主动也提到问这个问题，就是说他自己如果照他自己的想法，他自己没有听说过在2027或者2035要动武的这个事情。如果这个话是真的啊，习近平说我没有听过，也没有人跟我讲过的话，那表示在近期之内所外面所传言的几个关键点那都没有这个讲法的话，那么是不是这个事情就真的不存在？不存在的原因并不代表说中共放弃对台湾的所有的一切，包括和平统一还有这个武力犯台的事，这不一定代表是如此。
好的，感谢魏碧洲先生。那么李友谭教授，刚才魏碧洲先生也谈到这个蔡英文总统告诉纽约时报的说法呢，让人想到习近平上个月在旧金山 山在拜习会中对拜登总统说他在2027、2035没有攻台计划，这样的说法究竟是不是可信哦？还有像刚才魏先生说的，中共现在究竟是内部的问题有多严重，是真的无力攻台吗？还是在各种内外挑战之下暂行的缓兵之计呢？您的分析是什么？
习近平讲话，当然很多人对他的诚信有所疑虑啊，包括香港的事情啊，所以大家对于他的讲的话大家不尽可信啊，但是呢，以目前状况哈，中共内外交迫之下，我最近在台湾注意到，目前取得非常大声量、非常多人重视他意见的曹兴诚董事长也明确提出来，中共现在没有能力换台。当然了，我更注意的是说，中共对台湾的威胁是双面，也就是如果他经济发展的非常好，会给台湾很大的压力啊。造舰艇就像下水饺一样，那如果他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危机，会不会想要转移内部的矛盾，对台动武来转移视线，也是我们担心害怕的。那蔡总统这个时候讲这个话，他是很负责任的总统，一方面他是安抚民心，一方面我觉得是他对于自己这7年多来主政的政策相当具有信心。他的主政的政策就是中华民国台湾不能没有主权，而主权维护主权的目的是为了要捍卫宪政民主的政治制度跟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也就是主权是为了维护台湾人民的自由人权之所需，但是他从来没有想要去挑战中共的霸权。所以我觉得蔡总统这么讲是两个，一个是安抚民心，因为习近平都公开这么说了，那么也就是现在在选战的过程中，他不希望又引起所谓的战争的议题，另外一面是对他自己的执政的信心。那我觉得这样讲是很负责任的一个总统的讲法。
好的，回到这个魏必洲先生，除了刚才我们讨论到这个蔡英文总统的这个说法引起国际关注之外的，最近还有个新的发展，就是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葛莱仪 Bonnie Glaser， 他和其他两名也是曾经在美国国务院任职的官员呢，是在外交事务期刊上面联名撰文呼吁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如果他赢得选举的话，应该要重新审视一些民进党议员在2014年所提出来的叫做冻结台独党纲的提案，称此举可以降低台海紧张局势，并且建立两岸互信啊。魏必洲先生，您怎么看这三名美国学者联名呼吁赖清德冻结台独党纲，尤其是在这个台湾选举毕竟投票只剩下大概最后一个月的时间呢？
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很奇怪的一个议题啊，因为照这三位这个所谓中国通吧，现在中国通这个重新要定义一下。那么以葛莱仪也好，或者是柯庆生这几个人对于台湾自己本身的观察跟了解，他应该了解到台独党纲这四个字本身是有一些争议的啊。照理讲它不是一个党纲，它是整个民进党政纲里头其中的一部分，但如果你叫它党纲的话，好像把它扩大开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是在这个东西的建立啊，到今天为止基本上在民进党自己本身里头来已经搁置不谈了啊，就是就所谓冻结台独党纲这个说法已经搁置不谈了。这个事情大概在2014年的时候，蔡英文小英当这个党主席的时候，基本上就有一个决议。这个决议就是把党内里头，民进党里头，对于有关台包括台独党纲是否要冻结的这个争议啊，这个争议都现在把它送到一个所谓中央文件委员会去讨论、去研究，研究之后再有结束，再有这个一个答案。所以在行政处理方面来讲，基本上这个案子已经被冻结起来了。那如果你检讨出来啊，这个委员会如果检讨出来有报告出来，那么你再把它提出来等等这些事情。如果没有的话，那么这个事情你不要提，这个事情就没有了，基本上就没有了。而且台独党纲，就台独党纲这件事情本身来讲啊，它的内容当然大家自己要去读啊，包括台湾主权的独立，包括如何争取民主，刚刚这个李教授有讲到争取民权独立这件事情等等。这一连串的这个文字语言大家去了解一下。第一，第二， 那么这么从1991年开始提出来这个台独党纲，到现在为止已经这么多年了，这里头有很多次的这种改变。而在民进党内，现在比较最新的这个说法是正常国家决议文啊，所以这是一个比这个台独党纲在那个时候，在1991年当时上的情况所吹出来这个说法啊，又前进了一步。也就是说，台湾基本上已经独立，它的名字叫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它跟中国大陆是这个被这个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两回事，主权不到，治权也不到，所以这是一个历史的情况，也是个现实的情况，必须承认这个现实的这个情况，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双方往前走，这个是现代哈、啊、这个对内对外这个民进党这个国家政党国家决议文的这样子的一个说法，所以在这个时候你把党突然就把这个台独党纲拉出来，就那时候好像你是不要从那个穿越时光，你跑到1991年。把那个时候所讲的话拿出来，然后现在要逼蔡英德，逼这个赖清德在当时要打这个说法，然后再被这个在野党拿出来说，这个有点莫名其妙，就等于说是他不了解台独这个民进党这个台独这件事情，在民进党里头，跟着台湾老百姓，跟着国际时事的情况的变化情况下，他自己做了一些很奇怪的一些建议啊，这个我们从了解这个情况看起来是有点突兀的。那当然也许有他选战上的意义，但他也是他的做法，我们当然了解啊，他认为说，如果把这个台独党纲冻结的话，所谓台独党纲冻结的话，是属于保护台湾，或者是用来那个威胁啊，或来这个威吓，这个中共的一种做法。也可以，如果这个做法是这样的，是没有错，也可以。但是在这个情况下，台湾都已经走到这一步了，他要把1991年所通过的台独党纲拿出来再说一遍，就觉得有点莫名其妙。他这个目的为什么？这个我们往后再看啊，再来决定选在这几天。国民党会不会把这件事情炒到什么程度？
李友谭教授，刚才魏碧洲先生觉得说，他觉得这个时候美国的三名中国问题专家提这个台独党纲冻结的问题有点奇怪，他也认为说我们应该好好来念一下这台独党纲的内容。事实上，我们也刚好做了这样一个图卡，我请导播放一下。这个台独党纲是民进党在1991年10月13号第五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党纲中的一个条文哦。像刚才魏碧洲先生说的，是由创党党员林卓水等人起草的。那当然，我们把他这个内容具体主张有用图表列出来，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建立主权独立自主的台湾共和国，以及制定新宪法这样的一个主张，而且说是应该交由台湾全体住民以公民投票的方式来决定台湾究竟是要独立还是和中国统一哦。那么想请教李友谭先生，你怎么看？刚才魏碧洲先生觉得说，这个时候葛莱仪、柯庆生和白杰西这三名这个中国问题专家在美国提出这样的呼吁，赖清德他觉得有点奇怪。第一个您怎么看？再来是您觉得，就您对这个赖清德还有现在副手萧美琴的这个了解，您认为这个如果赖萧佩真的当选执政的话，还有可能回应美国这些专家们的说法，真的去考虑重新的冻结台独港纲这样的一个提案吗？您的分析啊，
魏先生刚才所讲的我非常赞成，他将这台独党纲把它当作不是只有一个文件来看它的发展。那我现在进一步要陈述啊，台湾这种民进党的决议跟台湾民主化进程有关啊。1991年台湾国民党会全面改选，立法委员还没全面改选，也还没总统直选。换句话说，当时的时空背景，台湾还没透过人民没有透过选票啊，全面选举国会议员跟总统直选来确立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啦。所以呢，1999年，当民进党有机会啊来啊。当选总统的时候，他们通过的台湾前途决议文，那个台湾前途的决议文就是接受中华民国现在的国号，然后特别强调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也就是现在赖清德总统现在候选人现在不断强调的，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本来就互不隶属啊，这有什么好争辩的啊？所以呢，台湾前途决议文已经冻结了台独党纲了，或者说已经修正了台独党纲了。那么2014，他们可能因为有些民党里面的比较温和派的人哈，包括我认识的好朋友啊，童正元，我看他也是提案人，他现在是驻新加坡代表， 他们共同提案要修改台独党纲的时候，民进党的处理是交给他们的那个专案再去处理，然后他们的民进党的副主任中国事务部主任张百达就特别出来强调说，那个台独党纲已经是过去了，已经是旧的所以这个时候美国这三个智库的学者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我也觉得很奇怪了。当然了，后来我也看到了本来提到说他的论点被台湾南洋人士曲解了啦他也不希望变成炒作选举的议题了，他后来有在做一个声明了，但是这个难免都会被炒作嘛。何况我看到他们三位学者所发表，他们反对中国的反对华也就是说他们是比较全面的看法，是希望他们的动机善良，是希望两岸维持和谐和平。但是我站在李先生所的讲法，我觉得他们对台湾的这种进程的了解，民主化进程的了解不够深入，也就是
好的
台湾
的好的感谢李友谭教授。感谢我们这个有很多的网友针对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发表了一些评论，我也很快念几个，然后请两位来宾来进行一个简单的回应这位在 X 上的网友叫做 Reader Clear， 他说习共当下因为内部问题挑战极大，不堪重负，难以考虑入侵台湾，但也必须提防其在内外交困之际呢，以攻打台湾转移国内的矛盾和注意力，大意失荆州。这是网友 Reader Clear 的说法。还有一位叫 Chai Dog 2023， 他则说料敌要从宽，会叫的狗不咬人，当狗不叫了开始呲牙的时候呢，就是该咬人的时候了。中共最近加紧测试福建号航母就是一个信号，习近平攻台和台独党纲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习近平想要稳坐地位和太祖毛皇帝平起平坐，摧毁民主台湾是他必然的选择，对于视人命如草芥的习近平呢，能阻止他武力犯台的只有斩首中南海的武力威慑，这是网友个人看法还有一位齐天大圣，他认为中共对民进党的打压有时候会起反作用，往过往的这个台湾选举之前呢，中共越说狠话，民进党的得票越多。那么在统独的问题上，他认为三个联合公报已经把话说死了，中共如果动手的话可以说没有后顾之忧的，现阶段他认为中国的精力主要是放在国内的经济和维稳上，但如果情况出现大幅的恶化，为了转移注意力也可能会选择对台湾动手，但是不会很快。好的，好像几位网友有一些共同的看法，我想先请魏碧洲先生稍微回应一下。还有刚才提到这个，有一位网友叫 Chai Dog， 他说可能这个动不动结台独党纲这个美国专家提议跟习近平他对台动不动武在中间可能没有必然的关联，不晓得您怎么看呢？魏碧洲先生。
是的，我想说赞成这几位网友所提的事情，说得非常好。我想就这件事情来讲，我想大家必须要一起共同了解，就是说刚刚那个李教授说的非常好，就这三位教授根本无视于从1991年到现在为止整个台湾民意的变化，整个台湾民主的成熟，这些人他完全没有注意到，就不懂这三个学者到底是这个帮助美国政府出计划的话，怎么会误导整个政策。当然我了解这个台独党纲这个东西在整个文章里头并不是他们的主要的要点这个大家也可以了解其中是一部分被拿出来作为新闻炒作是这样。可是现在大家就可以认识到，就是说台湾现在已经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不管在政治上、在民主上、在经济上都有足够的自信心，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这个基本的东西那么在两岸之间的关系上，蔡英文总统已经做得非常非常清楚这个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就到这里我们也不会宣布独立，这已经是独立的一个国家了。然后两边之间的这个主权也好或者治理也好都不相属，必须在这个现实上来看，但是中共都不承认这个现实，他不愿意承认，因为他承认这个现实之后，他对他自己过去所讲的话他没有办法去解释，他要用一个很大的一个大翻车才能够把他过去对台湾一大堆这些情况中全部解释完，他没有这个能力。最重要没有能力，因为他没有办法有一套能够说服台湾人民的要接受中共统治的这个说法，他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只能在这个过去的这个窠臼里头不断的找，而不断的找一个什么，找了一个最能够激起这个中国人之间民族心这个爱国心的这个说法，那就是台独党纲。大家听到台独两个字就火上冒，火上这个火就冒起来了，但他不去看 台湾整个国家的整个地区这个改变啊，是历历在目的，是摆在那边的。如果你不去研究、不去了解的话，那么永远对台的工作、对台湾的工作完全是失败的，而且最后结果是逼到自己无路可走，就会做出一个像这个黑社会老大一样，他没有办法，他拉不下脸来做出一些这个玉石俱焚的这种一种做法。那这样才是中国真正的民族罪人。
嗯，好的。我在念两位这个网友的评论，然后综合的来请李友谭教授也稍微回应一下啊。这位网友叫三姓非家奴，他说蔡英文总统是在用蟋蟀草逗蟋蟀呢，他说这个话是不是可能会反而对习近平造成一个反效果？我想这是这个网友的意思。还有一位叫 CHF118 蔡，他说蔡博士一直说中共说话是不可信了，难道现在就信了吗？他认为说习近平说2027、2035没有攻台计划，美国不要武装台湾，说明了美国是对大陆会出兵根本不知道。二就是只要你继续武装，就可随时攻打台湾，这是网友的个人看法。李友谭教授，综合刚才我们几位网友的这个说法，还有这个魏必洲先生的这个点评哦，您怎么看？就是说，是不是蔡总统的这样的说法反而会有一个反效果？习近平他在面对内部外部压力的时候，他究竟是会选择暂时不出兵，还是说反而为了转移注意力更增加了他打台湾的可能性呢？也想请您回应一下我们的网友。
我们美国之音的网友很多都水准很高啊，而且各种意见都有啦、啊、很多意见我也都很赞成，包括刚才魏先生所评论的部分啦、啊。
嗯。
啊，那其实哈、啊，我们不管中共怎么说啊，我们也不会完全相信他不对台湾不给台湾压力呀、啊。我觉得他现在是不以武力威胁的全面威胁啊。不说介入了，全面介入，这是我对这一次他对于台湾、对中共、对台湾选举这一次我自己的评论的，所以他不再强调武力威胁，事实上全面威胁啊，强调不介入台湾选举，根本是无所不用其极，各方面介入。这种情况之下，蔡总统出来讲这些话，他也是一个负责任的角度讲说，大家不要太惊慌啊，我们都准备好了，而且美国和自由世界也在控管这样的状况，加上中共现在的状况他们的内外交迫之下，大家不必那么担心害怕但是我们准备，或者说我们不可能不准备，我所谓中共如果哪一天他想要换台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都准备好了？尤其是能不能决战于境外，这也是我在思考台海问题的时候很重要的议题。当然更重要的，也就是刚才有很多人也开始注意到的，中共政权本身的变动，也就是中国是否推动民主化。因为我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自由民主国家之间从未发生过战争，但是民主国家跟其他非民主国家发生战争没有减少，所以除非中共透过民主化改革变成自由民主，否则台湾不可能不武装自己，不可能不提防中共集权专制换台的可能性。我们不会因为总统这么说，或者总统自己这么说，我们并不会因为这样放弃这个武力准备来随时来防卫台湾。
嗯，好的。魏必洲先生，其实刚才李教授提到说，北京是说这个不武力侵台，就是全面在进行这个武力的威吓，那不介入台湾大选，其实就在全面的渗透介入。其实我们看到现在，其实距离台湾总统大选投票日真的越来越接近了。综合最近的一些发展，包括拜习会刚提到习近平的说法，还有蔡总统对《纽约时报》的谈话，还有加上这三名美国的这个学者撰文呼吁赖清德冻结台独党纲等这一系列的发展，您认为越逼近现在投票日了，台湾人民他究竟在投票的时候做出的决定，他会考量到这个所谓动不动接台独党纲，或者说现在台海紧张的程度有多高，还有美方的学者怎么说吗？也想请您跟我们分析一下好吗？
对，我想刚刚李教授说的很对啊，那个不管他中共说什么，他这个基本上的本质是不会变的啊，所以他说他不打也好，干嘛都不好，这个基本上都是知道就好了，但是你还是要有所准备，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所谓打不打的问题，其实要摆在台湾这个军事安全的问题是要摆在整个印太地区来看的。
嗯，
就是不光 台湾自己本身会不会受到这个中共这样的侵略，其他的国家都非常紧张，所以台湾整个自己的军事装备的提升，军事自我保护能力的提升，是要摆在整个印太这个角度来看的。说台湾如果垮的话，整个印太都会垮，那不这个政治经济的含义啊都不言而喻了。所以这个是基本上一个大家会必须摆在心里头，而不是我们在这边谈台湾会不会被侵台。如果侵台的事情发生的话，那整个动整个影响到了不是台湾，是整个印太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国家。所以这个是任何一个领袖要一个领导人要做决定的时候必须考虑心里进去。那么包括蔡总统最近这些讲话，还有附近这些国家的，还有这个包括这个拜习会这些事情，基本上就是稳定现在，就告诉大家现在没有这样子立即而明显会发生的这种危险，是基本上是告诉大家。那至于台湾老百姓，我觉得现在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他们比较关心，因为你要把在台湾这个些选举也好，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各种不同的政治动作也来好，你要把在台湾民主化这个角度下来看，台湾老百姓关注的是政治生活，这个经济生活，包括政治是不是清廉，包括自己本身的民意是不是能够得到伸张，很多这些事情是属于一个国家内部的这些事情。对于外部，大家心里很清楚，外面有一个强大的这个黑社会在那边盯着你，你只要不要去惹他就好了。也不要去讲一天到晚要他这个自我毁灭的这种事情，但是你也不必去祈求他，你也不去跟他求饶。在这点情况下，台湾自己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经济做好，科技做好，教育做好，福利做好，还有这些健保都做好，这个才是真正台湾民主实现这个最主要的一个目的。而这个目的是干什么？是做给大陆看的，做给大陆老百姓看的。台湾能够做好，你们为什么不能做呢？为什么偏偏要一天到晚打来打去这种事情，才能够让你们自己让这个中共的自己集权这个统治者觉得舒服呢？以为把台湾拿下来，台湾拿下来的话，情况，请问大家对中国大陆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好处？他老百姓生活会改变吗？他的这个医疗贪腐会改变吗？他的政治贪腐会改变？完全不会改变，你只能白白损失一个台湾。香港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是，我们下半场也会稍微谈到香港的问题。不过我想回到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美国的三位学者提出冻结台独党纲这样的提议，在请教理由谭教授一下，我们如果从这三位这个中国问题专家的这个背景跟立场来看的话， Bonnie Glaser 他现在是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亚洲计划主任，过去曾在国务院任职，还有这个白杰西 Jessica Weiss 他也是这个曾在国务院任职，现在是康奈尔大学的政治学教授。那个柯庆生呢 ？Thomas Christensen， 他以前在国务院当过官员，现在仍然是国务院的中国协调办公室的这个顾问呢。如果从这三位都有曾经在美国政府任职的背景来看的话，他们提这样的一个建议，您认为接下来会不会被这个台湾民进党如果再度胜选的话，作为一个慎重考虑的一个焦点？那么选后的话，这件事情会不会再度的被成为台面上美中台三方交锋的一个话题呢？想很快的请教您的看法。
他们三个有讲说是要民进党选后处理啊，所以他们也预设民进党可能会胜选啊。我说他不必讲这个话了，但是呢，胜选如果民进党胜选后要不要处理？我觉得不进来一定要书面去处理，或者说决议去处理，但是适当回应也没有什么不好啦，或者再将这问题讲得更清楚，包括刚才魏先生还有我特别强调了，民进党的这种从台独党纲到台湾群的决议文，到现在蔡英文总统主政这七八年来的政策，事实上是很符合台湾的现状，也就捍卫中华民国主权独立，不挑衅中共霸权啊，这样的一个中间路线，那么我觉得应该是台湾非常好的方向啊。民进党如果有机会胜选，我想他们应该也会，尤其是那个副总统候选人，他有三年多丰富的美国经验，他应该会带回来第一手的一个方式，也是我不断强调的，台湾事实上是走防卫路线，包括台湾全土决议文也是防卫。他的台湾全土决议文最重要的是，如果现状的改变，也经过公民投票。所以包括中共如果要武力换台或要台湾统一，也要经过公民投票，是防卫性的。那我也喜欢强调，有人呼吁说美国跟台湾建交，我也注意到啊，中共同时跟南北洋建交，为什么美国不能同时跟两岸建交？但是我们不需要主动出击，看时代形势的演变，中共如果胆武力换台，那么我想美国也可以有一个 agenda， 那就是马上宣布跟中华民国台湾建交。 啊，就是我认为说我们可以采取防卫之态，我们不挑衅，但是我们去台湾人民已经够委屈了，全世界只有台湾人民，不是联合国会员啊。那么所以我觉得我们台湾可以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很赞成魏先生的观点。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李友谭教授还有这个魏碧洲先生二位的这个精彩点评哦，跟我们上半场。我们再提醒我们的来宾，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